诸位大德比丘，
诸位
比丘尼师，诸位居士同修，欢迎大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参加东林祖庭的第二届年终祝念培训。今天本人给大家来分享的内容是临终结隐愿的内云，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第十九愿。这一愿的愿文跟大家念一下：舍我得佛，十方众生发菩提心，修足功德，自心发愿，欲生我国。临寿终时，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不取正觉。这一愿是阿弥陀佛因地做法藏菩萨的时候，考察他方世界的种种众生的根基所称信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假设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世界无数的众生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同时修足种种的功德，包括净业三福、六度三学这些，乃至于普贤十大愿望，啊，自心就是以自诚心升起恳切的愿力，愿意往生到我的刹土。其实这也就包含着深信切愿了。那么我就是指阿弥陀佛，在这个净业行人的临命终时，就与净土的圣众前来，现在这个念佛人的身旁围绕，现其人前。来干什么呢？前来结引。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我就不成佛。之所以要拈出这个愿跟大家来讨论，就在于我们临终祝念的本源来自于四十八大愿，它不是一般的临终祝念，是净土中临终的祝念。只要谈到临终，一定是跟阿弥陀佛的大愿密不可分。那我们曾经在讲无量寿经，四十八大愿也讲过了。从释迦牟尼佛介绍阿弥陀佛的大愿缘起、极乐世界造地的过程来看，我们就能从中理解四十八大愿的本怀。这个本怀乃是 代表着十方三世一些诸佛的本怀。这个本怀是什么呢？跟《法华经》所叙说的是高度一致的。诸佛如来出现于世，唯以一大事因缘，约定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世界。但这里讲起来也非常深邃，那我们直接可以说，阿弥陀佛大愿的本怀，就是要解决十方众生的生死问题了。这个生死问题是一切众生生命当中第一重大的问题。从业力凡夫来说，由于有见识惑，这就是称为分段生死，在三界六道轮回不休。对于三乘的圣人来说，他有变异生死。所以阿弥陀佛的本怀是要救度十方九法界众生，尤其更重要更迫切的是要救度六道轮回的众生。由于变异生死，这个生死事实业力凡夫从迷到迷，从黑暗到黑暗，从痛苦到痛苦的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而三乘的圣者的那个变异生死，是不断的从觉悟走向觉悟的向上的过程。所以虽然也是要救度声闻缘觉菩萨，但是他可以放心一点，就类似于他已经在岸上行走，但是六道的凡夫已经在水中了，灭顶之灾了，赶紧要救度了。从这里我们就去思维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发这个解引的这个愿。四十八大愿分为三大类，设法身愿只有三愿，设净土愿就是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种庄严的，但大部分都在是设众生愿这一块。设众生愿又有设净土众生的愿，又有设他方众生的愿，设他方众生的愿又有设凡夫的愿，又有设菩萨的愿。其中在设十方业力凡夫的愿当中，设受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愿有三愿，这三愿是我们直接要加以注意的。这三愿，第一是第十八愿，十念皆生我国愿啊，是我诸佛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出忤逆，诽谤正法。这一愿也是我们助念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告诉我们只要具足深信切愿持名，最低限度十声念佛，阿弥陀佛都会慈悲的摄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能表述的是唯除忤逆诽谤正法， 就是有一类众生犯了两种重罪的叠加，不在这一愿的施受范围。但是仍然是一个为了预防的陈明即说，真正犯了忤逆十恶的众生，观今的下品三生，特别是下品中生、下品下生，告诉我们，犯了忤逆的众生，临命终时蒙往生善知识的开导，以惭愧心、忏悔心至诚念佛，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诽谤正法，这就是如果真的诽谤正法，当然他也就相信不了念佛法门。一旦他不相信，他就感通不了弥陀的愿力，自然就不能往生。但有一种情况，他曾经诽谤过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尤其是净土法门，但是临命终那一刻，他顿然的知错了、忏悔了、改过了，这时候阿弥陀佛仍然会慈悲摄受的。所以第十八愿是我们助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所以我们助念一定是临终助念，就是六字洪名或四字洪名，就是根据十八愿来建立的。而且我们临终开导，也就是要让临终者相信阿弥陀佛的名号愿力的不可思议。那第十九愿勤修我戒皆与愿，是使十八愿得以确凿保证的这一愿。这一愿是发的非常的重要，何以故呢？阿弥陀佛虽能称信建立了自己庄严清净的刹土，到那去也可以成为阿毗跋致乃至一生补助菩萨，很快就能作佛。但是毕竟他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刹之遥远了，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临命终时神识一出来往哪走，可能都是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了。这就是要了解众生在轮回业力的过程当中非常危险的轮回路线。谈这个轮回路线，常常有几句话：如人负债呀，强者先迁呢，心绪多端呢，重助偏坠呀。在阿弥陀佛因地已经看明白了众生的轮回业力的真相了，这个真相在大乘经典也都在不断的跟我们宣示，但我们有时候不一定了解的那么细。龙树菩萨在大多智多论里面有一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怎么投生的，临命终是怎么走的，是什么力量令我们走的。 这个比喻是通过我们熟悉的事情来比况一个我们生疏的一个意识。那这个轮回的情形我们是很生疏的，正因为生疏不是在我们涅槃凡夫的经验常识的范围当中，这一定是无眼圆明的六通具足的佛菩萨看到一切众生生死识别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这是就是具有宿命通甚至宿命明天眼通天眼明的圣旨，他才看得清楚的。我们没有这种能力是看不到的，所以看不到就他就不相信嘛。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相信轮回的问题，不相信有三世因果的问题啊？但这个确实是大乘佛法重要的基础，亦是我们临终助念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如果我们不相信轮回，就等于不相信前生和来世，那还要念佛干嘛呢？还有一个去处吗？正因为我们相信有轮回，我们才会知道要找一个好的去的地方。正因为相信有因果，我们就要用一种全新的因果到一个自己庄严的地方去啊！所以这个因果和轮回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也一定要坚信不疑啊！那龙树菩萨是这么一个这个偈子啊：鸟来入瓶中，以护咽瓶口，护穿鸟飞去，失神随夜走。这四句话，前两句是谈我们怎么来投生的，后两句是谈我们临终时怎么走的。好，这个比喻，这个瓶，一个瓶子，瓶子就代表我们四大的色身。我们色身就是地水火风构成的这个身体，肉体的生命。好，这个鸟代表什么呢？代表神识。我们投身来到这个世间，最先是由这个神识过来，没有这个神识，神识是正因，借助父母的那个缘才构成那个坐胎的啊，脱胎的生命体啊。那这个生命的凝度胎之后，借助母体的这种滋养升起的这个身体，这就是七天一个变化，这个变化。那这身体呢，你神识一进入这个瓶子里面，马上它有个护，护就是一个纱布啊，护就是丝织品，这就代表我们的命根。这个命根有三个要素组成，第一是呼吸，第二是暖气，第三是神识啊。所以我们临命终时判断一这个命根，你的生命死亡没死亡，那就是由这三种决定：呼吸停止，暖气没有了，全心冰凉，冰凉神识就离开。神识还在的话，它总有一个地方是温暖的，神识一离开全都冰冷了啊。所以 呼吸停止，暖气没有，神识离开，就代表死亡了。好，那只要我们生有，就是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呼吸，一定有体温，一定有神识。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的生命是有一个活灵活现的身心的一种生命体。好，那你的神识一进来，这种命根就像一块丝布，把那个瓶口把它扎住了，扎住了。哎，这就是我们这个色身里面有主人翁，就是有能够呼吸，能够有暖气，特别是能够有受想行识的那种精神体。啊，那这个神识，鸟鼻神识，它是趁着你前身的善恶业力来受报的。这个瓶子带是人的身体，但这个瓶子也可以是畜生的身体，也可以是恶鬼的身体。啊，就在人的这个瓶子里面，啊，你善业多的可以投身在比较富贵的地方，或者长相比较庄严，比较有智慧，一看就是福德智慧相。你的恶业多一点，可能就生在贫贱之家，智慧也不行，长相也丑陋啊，这些都是跟你前身的善恶业有关系。所以这个神识像鸟雀一样的落到这个瓶子，就落到你的身体里面，为你的善恶业束缚。在你没有到临命终时，你是不能动弹的，就好像这个纱布把这个口紧紧的扎住了一样。好，那到了你生命命定的寿命，一期报终，一期生命报终，这就是如户穿雀飞，鸟飞，就是这个烟，这个瓶口的命根四大分散，六十昏迷，啊，接近死亡状态。这就是这个户，这个纱布淹不住了，淹不住这个鸟就飞走了，这个鸟就代表神识，神识离开身体。但神识离开身体，它是怎么离开呢？失神随业走，这离开一定是随他的今生造的善恶业，以及多生多劫叠加的善恶业。善业多的生到人天道，恶业多的生到下三道。所以这个神识是随着你的受这个善恶业的牵引，这就像如人负债，强者先牵。你欠了人家债务，看欠的最多的首先把你抓住。好，那失身随业走，这里面就有讲究了。如果是修善业，甚至修解脱道的人，比如他修戒定慧，种种佛法法门，如果断见惑，就成为出果圣人，须陀洹。出果圣人随业走，但是他断了这个欲界的见惑，还有思惑没有断，所以他一定要七次往返天上人间，才能够这个解脱生死问题。那二果还有一来啊，斯陀洹， 阿拉含到五不梵天，进一步去断色界和无色界的失惑，证到阿罗汉的果位。阿罗汉的果位就叫无学果位，这叫业尽情空，不受后有，常依三界，就等于这个瓶子破了。但是凡夫的还有无明耶识，他的见惑失惑一品都没有断，他在轮回的过程当中，这个失心呢，就是这个神识一定会不断的滞留在这个色身的瓶子里面，在六道当中不断的往返。所以我们的神识一出来，一般从通途的生命来看，你就进入了中阴身阶段。中阴身阶段一般说他投身随捏转的话，他或者刹那就投身，或者七天，或者四十九天，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是四十九天，一个期一个期，所以我们住超度都是谈四十九天。那这些中阴身呢，胎卵石化都有中阴身，中阴身阶段没有这个色，色真实的色质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精神性，但是它会执着还有一个身体。所以这个过程就到了中阴身阶段就很麻烦了。但经典告诉我们，诸佛菩萨很慈悲啊，他都会现在中阴身一切众生的中阴身里面去救度。所以我们看到隋唐之际有些壁画，它是画或者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或者任何一个菩萨，它前面引路啊，称作一个幡啊，后面会有一个众生，其实那众生就已经进入中阴身阶段的众生，死亡的众生，那跟着这个菩萨后面走啊，那这个菩萨还很慈悲，看看是不是拉下了啊。把它引到光明的刹土去那我们说净土中的助念是不经过中阴身的，所以中阴身这个中阴身有极善的力量和极恶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很强的话，他可能不经过中阴身。比如你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他入阿鼻地狱读见色，是不经过中阴身。好，那你如果是自称念佛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前来结引，那个结引的盛况就是净土的声音，也不会滑到你轮回的中阴身。一般中阴身是你前身的死亡的因已经去了，后下一生还没有到的中间过渡的阶段，这叫中阴身。但绝大多数人都会滑到中阴身里面， 比如说你凡夫众生，凡夫众生呢，临命终时都是很苦的，常常比喻深龟脱壳呀，螃蟹落汤啊，恐怖惊慌不已呀，而且有诸多的贪恋执着呀，啊，因为身见我执没有断嘛，他就贪生怕死，执着这个身体，我不要死啊，我要长寿啊，我要求医问药啊，啊，阎王派的无常大鬼来了，啊，他还要反抗啊，啊，你要抓我干嘛呀？啊，我还有多少多少年要活呀？他执着这个身体，啊，或者执着他的家庭眷属，因为他的情爱还很深，哎呀，这个对自己的妻儿子女舍不得呀，那种舍不得爱别离苦啊，哭哭啼啼呀，我舍不得你们呐，我爬也要爬回来呀，啊，就是这样啊。再就执着财物啊，一辈子辛苦赚来的东西啊，因为业力随心，财物一点都带不去，但又很执着这个财物，这一执着这个财物麻烦了，可能变成蟒蛇，变成什么来守护他的财物，或者临命终时，就《楞严经》讲的一辈子的具善恶顿然现现，像电影一样的一一现前，对于未来投身的地方境界，他也会瞥耳看到，他会对下一生的事情生贪恋执着，而下生要投身的东西往往是他颠倒的东西，那个地方可能是非常痛苦的去处，但是呈现他的境界却是美好的境界，诱惑他过去。所以凡夫众生，或者即便修点小行的人，在临命终时，他是非常恐慌的，自己做不了主的。他为什么会害怕？因为第六意识不起作用的时候，那你阿赖耶识今生和多生多劫的善恶业的种子全都起现行了，全都起现行，就好像你这个国土的国王昏迷了，不能管事了，各地的土匪都起来了，你按不住了，就是这个啊，非常痛苦啊，这为什么叫死苦啊？啊，再就是四大分离，那种苦。这是指念力凡夫，那就是对有些修行人，哪怕是开悟了的大修行人，如果他见思惑全都断尽，业尽情空，倒不会有问题，生死制度。但问题这种人少，他见思惑断了相当一部分，乃至一少部分，乃至一毫没有断尽，他也免不了被业力牵引六道轮回去了。这里我们就回顾一下永明延寿大师禅净四要解，其中就谈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出路，因尽落现前，片耳随他去。就是有禅，你参禅开悟了， 开佛之戒，明心见性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归宿，那么十个开悟的人就有九个会耽搁，耽搁就是你出不了轮回，解脱不了生死问题。何以故呢？因为开悟不等于了生死，了生死要谈正的，要谈功夫的，这功夫一定要断尽见识惑，你才能够离开生死轮回。所以你见识惑没有断，只是知见与佛同情，临命终时这个中阴身就会现前。阴尽就是中阴身若现前，那就是被业力牵引，片就很快的随着这个你善恶业的失心去轮回去了。这就有你的后生。所以自古以来说，那些大禅师大修行人他有转世的情况啊，五祖师界禅师转身为苏东坡啊，草堂善清禅师转身为真鲁公啊，真鲁木泽禅师那是大修行人啊，这个一辈子业不到单的啊，这个大禅师他的原籍的时候那个纸袄啊，用纸做的棉袄都能烧出舍利子的人，那么这种人生死也没有了啊，转身到哪里呢？生到大富贵处。古人都为贤者避讳，只是说他生到大富贵处。到底什么是大富贵处？从印祖文钞我们才知道，生到皇宫里面，捉了宋徽宗的儿子，就是以后的宋钦宗，做了两年的皇帝，就被金国俘虏到了五国城。大国的皇帝向一个小金国称臣呢，受尽侮辱啊，一辈子的辛苦啊，这是一个大修行人的来世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因地看得太清楚了，分段生死对一般的凡夫以及大修行人很难解决啊，所以他才会有净土法门的施舍，大业往生了，只要念这个名号啊，甚至更慈悲，考虑得很周全呢、啊。我亲自来接呀、啊，那慈悲之极呀、啊，这样才会建立另外一个寄送啊，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啊，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相传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他在唐五代的时候，这个寺调简就为未来的宗门教下所有的修行人指出了一个当生了生脱死的光明大道，慈悲之极啊。然后后世的人不拒言呢，认为这寺调简还怀疑是伪造的，不相信呢、啊。所以你看，为什么能无禅有净土？就是你修禅 没有开悟，修行没有开悟，但是你有深信切愿持名求生净土的这个信愿心，那这种敬业行人万修万人去，一万个人修行，实际上它不是句子数字，万人就是一千人修，一千人都能往生。一往生蒙佛愿力啊，接引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你莲花化身啊，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你现前受记，必当作佛，那已经不是开悟的问题，而是悟证同时的问题，就能当下就是阿毗跋致，很快就能证到一生不处，很快就能到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圣庙？为什么能够万修万能去？就是这十受众生往生的三个愿所决定的。所以这三个愿它给我们一个生命解脱的一个大宝藏根本依据，其中是含摄着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大智慧心、大善巧心的，它包含着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义理，就是感应道交。这三个愿的愿力已然成就，因为阿弥陀佛发愿是把自己成佛跟这个愿成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如果四十八大愿不能成就，我就不做佛。现在法藏菩萨已然成为阿弥陀佛，于是就告诉我们四十八大愿每一条愿都已经圆满了，兑现了，这个因地的愿就产生一种力了，叫愿力，果上就叫力。利用我们物理学的概念说，它就是有大的磁场，有大的光明，有大的吸引力啊，所以这个大磁场、大光明向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在辐射它的愿力光明。一切的众生只要支持名号叫信愿称名，马上这时候愿力光明就能把这个众生紧紧地摄住，叫摄取不舍，都能够令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十方诸佛伸出广长舌相，在自己的刹土向一切的众生所宣告的一个根本法义，就是祈福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至不退转。祈福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就是他做法藏菩萨因地发了四十八大愿，然后四十八大愿发起来之后，以愿导恨，